三国习产地来转口的贸易非常的成功，所以感觉就是我不在乎你川普对我关税有什么威胁啊，我该出口照样出口。实际上哈，就是说中共在跟美国发生关税大战之后，确实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中国不能够直接出口到美国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些商品，反正出口不了美国怎么办，降价往别的国家卖，卖给东盟，卖给这个什么这个欧盟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这个当美国用关税壁垒挡住中国的产品之后，中国的产品这些倾销的产品就会像洪水一样涌入其他别的国家。如果别的国家不采取行动的话，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也会被摧毁，这些国家的市场也会被中国所占领。比如说哈，中国对东南亚出口就激增，上个月同比就增长了 17.5%， 将近 20% 啊，等于是卖不了美国我就卖给东南亚或者是习产地。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的时候，印度尼西亚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激增了 51%，激增了一半以上。所以印尼现在已经完全被中国商品、中国制造给淹没了，这个印尼自己的工厂都关掉了，然后这个没有人从这个印尼的工厂去订货，因为从中国订的东西既便宜，这个质量又好啊，所以说他们都从这个中国开始订货。那印尼的工厂关掉了之后的话，这些人消费什么，是吧？这些人的话就没钱消费了嘛，于是这个很多的工人失业等等，这就会造成社会动荡。而印尼呢，他又不敢跟中共叫板啊，因为中共对印尼啊有很多的这种一带一路出口项目，包括从雅加达到什么地方修建高速铁路，然后这个肯定中共会给印尼的官员很多的回扣、很多的贿赂等等，就造成当中国的产品倾销的时候的话，印尼几乎采取了一种无所作为的方式。这就是其实不光是美国啊，就是全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局面。现在欧盟呢是感觉这个非常危险啊，所以说欧盟现在跟中共之间的话也要竖起关税壁垒。我觉得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或者是东盟的话呢，我觉得竖关税壁垒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说完了这事儿之后的话，咱们再说一下这个英伟达啊，这个事情我看了今天觉得是蛮搞笑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啊，或者说是网信办，7月31号的时候呢约谈了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代表。说是这个英伟达呀对华销售的这个 H20 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存在着安全风险啊，需要英伟达做出说明。今年7月份的时候，英伟达成为第一家这个市值超过4万亿美元的公司。之前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是严格的限制英伟达这个出口高阶芯片给中国的。那后来的话呢，这个美国就发现这个中共走私芯片非常厉害啊，通过新加坡走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有的是这个从美国直接买完之后的话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就直接带进关，从美国出关之后带进这个中国。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呀，你要是这个一个私人离境离开美国的话，真的是没有人管你。你就中国这边的话，海关还给你盖个章，是吧？你离开中国的时候给你盖个章，有一个出入境的章嘛。这个美国没有，你拿着这个护照离开美国的时候的话，你就直接走啊，就没有任何人问你。美国是进来很难，出去走就走啊，就不 care。所以就是说，你如果你离开美国的时候，你带着一些东西，除非你已经被联邦调查局盯上了，否则的话，比如说你带两块芯片之类的，可能都没有人能够找到你。所以呢，就是大量的芯片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或者转口啊，或者是以这种携带的方式，就被带到中国去。那后来呢，这个美国这边呢就制定了一个法律，就是说英伟达生产的芯片呢一定要能够追踪它到底这个芯片都去了哪些地方。你只要一家店啊，就这个 GPS 定位的话，它就会知道你这个芯片去了哪里。这样的话，他们通过芯片定位的方式就可以去追踪整个这个中共走私芯片的这个路线啊，这个 path 啊，这个路径。那当美国有这样一个法律的时候，英伟达只能去服从，对吧？这样的话呢，英伟达在制作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个定位的这个装置，同时的话呢也加上了远程能够遥控可以把这个芯片关闭的装置。这样的话，中共假如说买了这个英伟达的芯片之后，英伟达等于是远程就可以把你这个芯片关掉啊，我让它不算了之后的话，它就没法再算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当然中共就急了，是吧？我买了芯片之后的话，开关在你的手里，那当然就非常的不高兴啊。于是的话就让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代表啊，去向这个中共这边报告，啊，去跟中共这边谈啊，就是这个怎么去解决所谓的这个漏洞后门的 安全风险问题。所以你看黄仁勋前一段时间到这个中国去是吧，又是夸这个什么阿里巴巴，然后又是夸什么京东啊，他反正所有的这些中国的公司他都夸了一通，感觉这人情商很高，很会做公关是吧。但是你会发现美国在跟中共的这个竞争过程中还是留了后手的，而且这个后手可能都是中共完全没有想到的啊，这个让我们觉得也比较放心啊，就是美国跟中共的这种较量啊，这个看来美国也不是完全被中共骗得一愣一愣的哈。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了。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加州的刘先生带国内的一位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哈，这个别忘了再这个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如果你要保护眼睛的话可以考虑使用这一款啊，这个舒缓眼贴。OK, 好，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第二部分。这里介绍了广西武宣文革时两派武斗的情况和武斗中大量屠杀俘虏和用活人生计的残忍景象。午饭时在招待所食堂门口碰到武宣县历史办公室的余光美，简叙上午在县整党办的经历。余光美一笑称，民间同志们早知官方有所准备，果然不出所料，但他们也做了充分准备，甚至公安部门的同志还周到细致地安排了我的安全保卫工作，保证我在武宣采访期间绝对人身安全。我很感动，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武宣我不会善罢甘休的。开始启用民间渠道，到武宣师范前武宣中学找到某人，在他的指点下，我拍摄了当年武中剖腹挖心肝割肉和主食的现场。某神色紧张，再三嘱我千万保密，不要将他牵连上，因对方的报复是难以预料的。当晚老游击队员余光美来见面，即问我下午是否去了武宣师范和渡口，并将我行踪说得一清二楚。有人跟踪，我顿时有些紧张。原来武宣师范一位文革中受迫害者仅与我打了个照面，听到我一句普通话口音，立即去找余光美说可能上面有人来，你们还不赶快去反映情况。看来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犹如一只带引爆之火药桶。于是余光美嘱我一定要小心从事，不要暴露身份，凶手们不会欢迎我，而告状的群众则可能将我包围起来，使采访工作陷入被动局面。余光美果然有先见之明，仅一位遗属知道了我身份，跑来哭诉便整整一晚。长达20余年的告状生涯已使他明显变态，与我说不了几句便开始大怨大诉，仿佛面对众多围观者的演讲。有时总算意识到面前只有我一位听众，便放低声音，但片刻之间又陷入嚎啕大诉状态。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也许在20余年无效的哭诉之后，内心深处便已产生深刻的绝望， 于是他的每一次哭诉再不是面对具体的个人，而终于成为面对上帝的控诉。看不到死材料，见活人，了解到许多曾负责处遗工作的同志被恶势力打了下来，决定找他们谈。到县政法委找到刘业进主任和廖怀强秘书长，讲明来意，提出四人名单。于是我对这些下野人士的采访便具有了合法性质。杜天生，原公安局长，前任处一办主任，因秉公执法抵制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一直吃不开，后干脆被人家请下台，给了个公安局党组书记之空闲。他得了心脏病，但公安局连药费都不给他报销，犯人还要看病吃药呢。他气得很，但常常自己宽慰自己，他知道对手想把他干脆气死。这是一位头脑极其清晰的人，根据我的要求，他全面介绍了武宣文革进程，再综合其他材料概述如下。文革时期，全县有八个公社、一个镇、107个大队、六条街道，其中有90几个大队打死人，人口22万1786人，文革中打死迫害致死524人。武宣文革起步迟缓，落后于全国形势约半年。1967年1月3日，县长黄达使在全县广播会上宣布全县文革开始，随即游街批判了县检察院检察长、粮食局长，并开始批斗大量走资派，但未曾发生殴打及侮辱人格现象。1月26日，造反派宣布夺权，至此赶上了全国形势。1967年6月，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支持当时中共广西省委书记韦国清和打倒韦国清为限，群众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互相口头攻击。1967年9月，生产瘫痪，班车班船停开。1968年元月，两派动枪，8日大派攻打小派据点，没有攻下。2月1日小派攻打大派据点，也没攻下。1968年2月18日开始杀人，小派几十个中学生到县武装部要求解决吃饭、安全等问题，大派乌之为抢枪，遂调集民兵把小派学生围在一房里，企图用炸药包炸死，被武装部制止，便开枪令学生投降。学生们出来后，李国伟、张俊二人被公开杀害，武装部未予追究，首开滥杀先例。1968年3月5日，小派抓了大派总部作战部头头秦某，大派调动民兵进城包围小派据点，在强大军事压力下，小派只好放人。1968年4月15日，县革委成立，但随即武宣进入最混乱、最血腥的时期。县革委中每派代表二人，但领导干部是大派观点，因此小派指责为派性委员会，而大派则要打倒小派，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矛盾迅速激化，一次在武宣文革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大规模武斗终于酿成。 1968年5月4日，小派在港务站抓了大派小头头梁某等三人，并收走120元二角八分。大派以此为由头，调集大量武装民兵进城，至10日已完成对小派所有据点的包围。10日，东乡大派小头头廖某巡视战区时被冷枪击毙，大派随即大举进攻，以小炸药包送大炸药包的办法轰炸小派制高点，武斗进入高潮。与此同时，10日下午1时，县革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县革委主任武装部长文龙俊宣称，根据现实情况，怎样处理，打也好，教育也好，都是处理办法。在红色政权的纵容下，局势迅速恶化。11日，大派下达总攻击令，各战区，大派此役分5个战区，向各自目标发起进攻。11日，采取逐巷、逐户、逐墙爆炸开路的战术，紧缩包围圈。12日，北方柳州、南方桂县数百武装民兵驰援大派，形成南北夹击。小派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已成败局。是日深夜，炸药包轰鸣，战火四起，小派力不能支，气阵突围。在横渡潜江时，遭到大派在河对岸的埋伏，生者弃船落水，求渡逃命。大派又将渡口拖轮开出，以探照灯搜索击毙。次日晨，武斗结束，打扫战场，仅在十人坪一处便杀俘30余人。这场武斗死亡97人，大部分是杀俘，是除南宁市以外广西一次性武斗死人最多的一次。小派武斗总指挥周伟安于13日凌晨突围，14日晨逃至鹿新区大荣被抓获。大派副总指挥潘茂兰闻讯，专程至大荣，将周的头颅和双脚拿到鹿新为武斗死者秦某、黄某开的追悼大会上悬挂于树，祭奠英烈。以人头脚祭奠，虽然残忍，但在这个万人追悼大会上不过是余兴。在此之前，疯狂的人们已将两位逃跑学生活祭过了。秦守贞、韦国荣两学生被绑缚于鹿新两所前公路边两棵大树下活剖生祭。鹿新中心校工友黄殿娥用杀猪刀剖后，右手提刀，左手提两副人心肝走。据说会后又将人肉拿回县城煮，同猪肉一起分食。武斗总指挥周伟安的头颅及腿脚象征着小派的覆灭及大派在武宣土地上的伟大胜利，得之不易，自然当加以充分利用。万人追悼大会次日晚，大派陈某某用自行车将周头及一腿驮回县城。人们到周家把头与腿扔给周妻韦树兰，并戏谑地问道，这是周伟安的头和脚吗？是，那今晚你就抱着他的头和腿睡觉吧。第二天，将周头及腿挂县城最热闹的集市虚亭旁示众。那一日，武宣城内成百上千的人都看到了如下场面：周伟安的人头挂在虚亭边树上，还有大腿骨，人头上眼还睁着，脚底板肉还没刮，把周伟安老婆带来，还有另一个女的叫刘玉红，一起跪下问，这是不是你老公？周老婆低头说，是。又问，你老公是不是坏人？是。再问， 这大腿骨是不是你老公的？
是。
又叫两女人脱掉上衣，大庭广众之下不脱，便有人用刀从背后把衣服划开，捅一刀，说：“太瘦，不能吃。”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朋友您好，我是琼文，欢迎收听健康好吃客，让您吃得健康，吃得美味。欢迎我们的嘉宾童宪文。
希望资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宪文。
宪文呢，在这个港式饮茶的这个餐厅，还有这个客家菜的餐厅担任多年的厨师经验，甚至在我们的台湾王品集团担任了六年的副主厨的工作经验。今天宪文要带来什么好吃的料理呢？
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番茄牛肉。
哇，听起来就好好吃哦。要什么样的食材呢？
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是新鲜的牛肉半斤。那这个牛肉我们到传统市场一些专门在卖牛肉的摊贩就可以买到，或是一些超市啊，对，都可以买到新鲜的牛肉。对，那还有准备牛番茄一颗。那牛番茄的话，建议是买大颗的，那小颗的话是因为可能我们在切的工序会变得比较多，那大颗的分量也比较大，对，直接买一颗就可以了。
哦，就不要买那种小番茄了哈。
对对对对，
工序的问题。
对，工序，那也纤维上纤维也比较好，
就牛番茄
香气啊，
纤维比较粗一点。
对对对，
好，对，牛番茄，
还有葱一只，好，然后大的新鲜辣椒一只就可以了。
好。
对。那
葱要做，葱是要做切断吗？还是？
葱的话，我们就葱切断，然后切成三公分。好，那为什么切成三公分？是因为比较好入口，对那个长度。
哦，那牛肉呢？
牛肉我们切片，
切片是吧？
对。
哦，那有没有那个宽度啊？
宽度的话也是三公分会比较好。
哦，也是比较容易入口即化。
对对对对，好就口这样子。
好。
对。那我们要准备的调味料就有酱油、盐巴、糖跟胡椒，那还有我们一个炒菜用的油，对，然后开水跟太白粉水，然后香油。
那开水是煮沸的吗？还是一般的冷开水？
一般的冷开水就可以
了。就可以了。
对对对。
哦，好。
对，那我们做法的话就是准备一个锅子，哦，那我们就倒入我们的那个炒菜用的油，然后放入葱白跟辣椒爆香，然后呢再倒入开水，然后直接覆盖这些爆香料。好，然后爆香料覆盖过后呢，我们开始就放入了牛番茄，好，然后煮至软烂。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开始放入牛肉、葱绿，好，做一个翻炒。对，然后中间这过程中我们就放入调味料，调味料有酱油、盐巴、糖、白胡椒，对。然后这个酱油的话，我们就不要放的太多，是因为说主要是它的色泽有出来就好了。那主要的咸度就来自于盐巴，对，
不然会太咸了哈。酱油太多就太咸了。
对。那都好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放入太白粉水，做一个勾芡的动作。那勾芡的程度呢，我们就看它薄薄的，稍微有点稠度就可以了。对。那如果没有家里没有太白粉的话，就用地瓜粉也是可以。
哦，那不勾芡就比较不好吃，是不是？
它的调味料比较没有办法附着在肉的本身。
哦，
对，稍微一点点
勾芡，那个味道提得出来。
对对 对， 對， 對， 對，比较能够覆盖上这样子。
好，牛肉番茄，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好做啊？那宪文第二道呢，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呢？
第二道我们今天来做的是紫苏虾仁。
哦，紫苏虾仁。
紫苏虾仁，这是一道炸的料理。
哦，炸的料理。
对对。那食材呢，食材我们就准备新鲜的紫苏叶。那这个紫苏叶通常在传统市场都找得到，对，就一盒一盒，然后它叶子都帮你摆好了。对，然后再来就是青虾仁。
青虾仁。
对，这两种食材。 那调味料的话，我们就准备盐巴、白胡椒粉、太白粉，然后还有我们要油炸用的油。
我们这油量要多一点了哈，因为要油炸的话、嗯。
对对对对，那油炸的话，因为这个紫苏虾仁炸过后，它油还蛮干净的，所以也是可以留下来作为炒菜用。
啊、哦，不用说一锅油就这样丢掉了。
对啊，对啊，
我、
啊啊、
还可以做第二次使用。
嗯、对，
好，那还需要什么？
酥炸粉，酥炸粉通常在一些南北杂货店或是一些超商也是都可以找到，就它都帮你调好了。
哦，整包的是不是？
对对，你只要用开水去混合，嗯、对就可以用了。对，然后做法的话，我们就先把青虾仁把它剁成虾浆。那如果那个青虾仁如果它有一些虾肠的话，对肠泥的话，我们就用牙签，好、哦、把它挑开，
挑掉以后再来剁虾浆，
对，剁成虾浆，然后剁好虾浆，我们就开始依序放入调味料，有盐巴、白胡椒粉跟太白粉，好、哦，然后放好之后呢，我们就反复的做一个摔打的动作，对，把它让它出一个筋性，让它有点粘稠，
筋性就是只要看它黏黏的，就代表筋性出来了，是吧、啊？
对，
在这个摔打之后，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摔打出筋性之后呢，我们就取两片的紫苏叶，对，把它就像三明治一样，就把它夹心，好、哦，把它整个虾浆把它包覆住，然后那包覆好之后，我们调好的那个酥炸粉浆呢，我们就把它做一个裹粉的动作，哦、把它裹好之后，我们放入油炸锅。那油炸的温度大概是180度，好，最适合一个油炸。
那怎么知道它到180度了？
嗯，如果除了家里如果没有温度计的话，我们就用葱白，好去做一个测试它起泡的程度，对，然后起泡的速度越快，对它的油温，好，它油温就到达差不多160-170了。对，然后炸至金黄色，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起锅沥油，然后开始摆盘这样子。
哇，然后就看到好好吃的虾仁。
对，
那个如果没有紫苏叶，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去包裹吗？你会建议用什么？万一没有紫苏叶的话，
没有，
你有做过其他的用其他来包的？
通常都是可能就是用一些春卷皮或是虎皮类之类的，
哦，虎皮也可以，
对对对对对，它就不叫紫苏虾，它可能就是整个卷在里面的。
OK，
对，可能形式上会不一样，
okay.
口感上也会不一样。
对，就是不同的食材呈现的那个口味就会不一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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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宪文哦，带来了这个紫苏虾仁还有番茄牛肉。那当然事不宜迟喽，大家赶快去买这些食材过来做做看哦。今天谢谢宪文，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
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